今日要同大家思想嘅系今个礼拜嘅福音经课，就系头先我哋所听嘅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至五十二节，有关耶稣基督十二岁嘅时候，跟随佢父母约瑟玛利亚上耶路撒冷一段嘅事迹。呢度系一段其他福音书冇记载关于耶稣基督是童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段即童年往事特别之处，就是在耶稣即从耶稣出生至到他三十岁之间，是圣经唯一有记载到关于他的事迹。所以虽然说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对主耶稣的认识呢确实不是很多。刚才我们背诵使徒信经，其实每次我背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都即不其然呢是会感到有些的不明。我不明白的地方那是在于信经里面有关耶稣在世间的描述呢是几乎是完全越过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跟住下一句呢，就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使徒信经对系佢嘅生同埋佢嘅死之间呢，系竟然系连一句简单嘅描述呢都冇啊！仿佛他在世界上的生活是毫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这个给人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生存唯一的目的或者意义就是为了死。其实或者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论调，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是在于他是死，而不是在于他是生。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说法背后教义上面的原因，但是这样的铺排呢确实是让我们有些困难来到去跟这位主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你怎样跟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来到去建立一个关系呢？但是华人的教会里面，特别是福音派信仰的传统里面，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是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而只不过是圣经的里面那个的基督是确实令人是感到有些的面目模糊，是不是很容易接近。但是我们的即是所喜欢的诗歌里面，其实很多是很描写我们跟主的关系，而且描写都是很 intimate。我们即是喜欢的诗歌，譬如说即是 In the Garden,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telling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never known. 是一个很个人、很亲切的关系。事实上是中文的诗歌方面，如果你回教会有些年资的话，你都会记得我那首即是我们东灵会成会唱的苏像牧师的你爱主吗，是吗？你说你即已经相信耶稣，为何你信他身不真？你说你已经跟随耶稣，为何仍在世路奔？或者他另外一首更加是即是比较爱情多一点，就是说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与我深深相印，紧紧地以爱结连。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在这支撑着这么浪漫这么凄美的关系呢？当然对于编写信经的人来讲，能够囊括信仰的核心教义可能是最首要的考虑。以至当这个群体不断膨胀，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信徒能够很快很精确地记住几个将这个群体是 来到维系住的一些基本的要义，就是好像一个国家的宪章，或者一个地方的基本法，或者一个社团的规则这样。教会的宪章就是使徒信经。但是即是正如一部完善的国家宪法并不能够激励人去爱国，一本顾虑周全的基本法亦都不能够阻止人不断将它重新解释，到最后甚至完全脱离它原本的精神。一套社团的规章同样不能够阻止人只是为了即是那个会所设施来到去加入成为一个成员。这样我们就亦都难以期望即是最正统基要的使徒信经能够对信徒群体起到什么关键的作用。他很可能就只是想群体一个共同的认信。无论如何，是公元325年在安提柯举行了第一次的大公教会会议。在那次会议里面是处理很多不同信仰群体出现的信仰的混乱。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问题，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作为上帝独生子，他怎样成为一个人？而明明从母腹出生，他又怎样在一个什么意义上面是跟上帝同质？当时用了很 technical 的字叫 homoousius， 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上帝所生，就是不是被造，就是那些这样的意思。对于这个神学问题，经文上就似乎我们看不到一个很斩钉截铁的现成答案。我们打开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和其他使徒所写的书信主要亦都是对基督事件一种的诠释和引申。而就算是四卷福音书，亦都大部分是写出来传道之后的言行和讲论，而比较少涉及他出来传道之前那些的处事为人。因此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和印象，不少其实是从主日学、宗教画或者一些圣经以外的媒介来到获得的。其实按着新约圣经福音的核心，是上帝爱世人，然后赐下他独生子作为中保。透过这个中保，他是将上帝是带到去人的当中，亦都是将人是带往上帝那个的方向，那是一个中保。而当主耶稣基督他是完成他的使命离开世界之后，他应许说他会赐下一个的保惠师，是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的随时的帮助。咁呢个就係其实整个即係新约嗰个嘅福音嗰个三位一体嗰个嘅信仰嘅基本嘅原则。但係即係唔知从几时开始，嗰、那个即係上帝爱世人呢个福音核心呢，慢慢呢係变成咗耶稣爱你。这个不是说错的，不过这个的改变的微妙呢，是将我们那个的信仰是很依赖我们对耶稣基督那个的想象的里面。这个我想是我们值得来到去反省的。事实上最近在互联网看见一篇相当有趣的文章，它的题目就是 Forensic Scientists Recreate the Face of Jesus。This is how he really looked like。 即是那篇文章就直情是有幅画，就是他们觉得耶稣如果是真是他的样子是应该是怎样的。那个样子跟我们即一般所看的是很不同。那篇文章指出，他说世代以来很多人就是很多时将耶稣想象为一个长头发流须的一个中年的男人，或者是还加上一些忧郁的眼神，比较苍白的肤色这样。这个形象是根深蒂固于人的想象，是因为当时欧洲人四出 扩张他们领土征服新大陆的时候，他们都会带住他们的神明，而他们的神明的形象是按照他们最美好的想象是建构出来的。就好像我们上一代，就是那个查尔登希士顿，他饰演摩西那个的形象是那么深入民心。因此我们对耶稣都有一个很相当牢固先入为主的想象。譬如从一些圣话，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他是左手揽着一只羊，然后右手揸着一支很有型的一支牧羊人的棍这样。有些话我又见到他即是头上面有个光环，个心开了，咁然之后他就上手摊开，对眼是充满住慈爱同埋怜悯。我仲记得好，我细个嘅时候呢，我屋企呢係挂住一幅呢耶稣系客西马尼园跪喺度喺石头前面即係祈祷一幅咁嘅图画。另外当然有嗰啲嘅月历牌呀同埋即係荷里活电影啦。咁啊，印象比较深刻嘅就係嗰出即係由呢个奥利花荷西饰演玛利亚个耶稣传。咁奥利花荷西就係当年殉情记Roman Juliet 嗰个嘅女主角啊，咁佢嗰阵时咧系嗰部戏咧系做呢个嘅玛利亚，咁而喺片里边饰演耶稣童年嘅咧系一个碧眼金发、一个可爱到不得了嘅细路仔。而即系刚才提到嗰篇文章，即系推断出嚟嘅耶稣咧，即系佢哋话根据历史啊、地理啊、文化啊、生活习惯啊、考古啊。呢啲啊嚟到去重新塑造出嚟嘅耶稣咧，睇起嚟咧，即系竟然系都系同我哋平时想象嘅施洗约翰嗰种嘅形象系差唔多，系一个比较系粗犷硬朗啊，即系黑黑实实嘅男人。用一个现代想象咧，就算佢唔系呢个嘅查理士布朗神咧，佢亦都系同比较接近呢个罗素高尔啊，咁嘅样。而事实上这个形象确实是比较接近即是长年从事木匠工作的人大概会有的一个的外貌。事实上由耶稣出生到他30岁出来传道，从圣经的记载或者缺乏记载来推断，他基本上是跟一般的人是没有分别的。以至当他开始出来传道 的时候，方知经常都是即是会记载到啲人见到佢呢，就係话咦嗰个只不过係由拿撒勒出嚟嘅乡下佬。而唔係我哋想象咁英伟嘅咁文质彬彬嘅咁嘅形象。正如以赛亚书亦都预言咗，佢并冇佳形美容，以至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可以係羡慕佢。而当这个世界开始讲这个 indigenization， 即是本土化去殖民地化的时候呢，我们亦都是从一些现代艺术里面呢开始是见到一些非洲裔黑皮肤的耶稣像。我真的见过，即是不同的人呢是对他是有不同的想象。初看好像有些奇怪，但是即是想深一层，即是这些同一直以来欧洲版的耶稣呢，即是并不见得即是是比这些本土化的耶稣那个想象是更加接近这个事实的真相。而这一切本土化努力呢，我觉得只能够理解为人是要渴望找一个他们能够真正认同的对象。就是除了那位是高天之上坐着为王的上主之外，他们需要一位能够体恤他们软弱和困局的同行者。而事实上这个也是道成肉身那个的重要的意义。种种证据显示呢，就信徒并没有困难接受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却是似乎有些困难接受他同时是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以至每当我们生命中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基督徒总是埋怨说，我知道信仰对我有什么要求，但我不是耶稣啊，是吗？简单来讲，即是在他们心目中要实践信仰，就要好像耶稣那样有一些非凡的本事。久而久之，当我们讲到说即是效法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是基督。即是有一个这样的反效果。 那些所谓基督的榜样或者基督徒的标准，根本是强人所难的崇高理想。好是好，但是做不到。这个是信徒在信仰实践上面经常遇到的困局。因此，我觉得有时教会对耶稣基督的高举，反而是 defeat 了这个道成肉身那个的目的。但我们反过来看呢，在福音书记载里面呢，其实耶稣是更加多呢是以人子 Son of Man 来到去自称。譬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譬如马太福音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赦免多人的赎价。咁人子嘅称呼又系咩意思呢？咁呢个名词其实喺旧约圣经，系以西结书二章一节同埋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都曾经用过，系分别系泛指一个作为人嘅处境，以及即系嗰位将来系末日要审判众生嘅嗰位嘅审判者。我谂到一个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嘅例子啊，咁就拖延了好几年，即是政府终于呢就是决定预约拘捕当年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所谓占中三子，控告他们涉嫌煽惑同埋引发后来历时多两个几月的所谓雨伞运动。对于这件案，不同人即是按住他们不同的即是政治取向会有不同的判断。不过我留意到有些传媒呢是形容他们做香港之子，意思是说他们不单止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这个身份，更加是暗示他们是为了维护香港而尽心竭力。我想即用这个的概念来推断人之意思，大概也不会相差很远，就是耶稣生而为人，亦都是站在人的身份去维护人的利益和福祉。耶稣作为一个人，福音书的记载是毫不含糊。在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说当那些日子，我们上个礼拜圣诞节可能 都已经 读过，当那些日子该撒阿古士督有旨意下来，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进行报名上策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这个简单的陈述是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耶稣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出生于一个很特定的地方。当时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其实他叫 Caius Octavius， 他权倾一时被称为 Caesar 或者 Caesar Augustus。咁佢死后之后呢，就係个元老院就将佢列为神嘅行列，并且係将八月呢係称为奥古士督月。咁呢个亦都係欧洲将八月称为 August 呢个嘅原因。至于当时係边个係叙利亚嘅总督啊，边个分封王管辖即係犹太地区呢，其实呢都係有好确凿嘅历史嘅记载。而耶稣就係喺咁样个时候出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穷乡僻壤。他出生于伯利恒，即是根据尼加书五章二节形容为在犹太诸城中他是最小的。他出生的时候周围就只有一些的看羊人和他们的畜生。正如福音书记载，当时个个都即是来到去回乡做这个户籍的登记，以致他父母找遍全城都找不到一个即是可以落脚的客栈，而唯一有瓦遮头的地方就是一个马棚。就是那个咁边缘的乡镇，那位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道成为了历史，成为了这个尘世的一部分，成为一个软弱无助的苍生。但反过来讲，即是透过他来到历史本身，亦都当然包括我们的历史，可以透过道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存在。所以关于基督的降生，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好像其他婴孩一样，耶稣是经过十月怀胎，经过产前的阵痛，出生于罗马 帝国管治底下一个好卑微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基本的事实，耶稣的出生就会变成一个很抽象的符号，一个很 poetic 的愿景。而离开这个历史的坐标，圣诞事件就会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所以就在今年的圣诞节，我听到不少基督徒对时局感到悲观和无奈。他们认为圣诞应该是充满盼望的日子，但他们觉得是可见的未来都看不到什么出路，那庆祝圣诞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这个或者正是本福华在他的狱中书简里面那个提醒，就是信仰并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相信只要有信心，愿望就必定能够达成，并且最好明天就发生。潘福华在监狱里面发现到，他说一个人必须完全过住今世的生活才学习到信心。而所谓完全过住今世的生活，就是负起生命里面一切的责任和困难，成功和失败，一切经验和无可奈何的事。就是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将自己无条件放置在上帝的手里面，参与他在世界上的苦难，同基督是客西马尼园一起警醒。而这种态度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今天的信徒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奇异的幻想世界，他们以为做对了程序，基本上即是对自己问心无愧，愿望就应该达成。而当期望稍有落差的时候，就会立时觉得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面对。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世界里面，确实一直都缺乏了一个现世的层面，就是负起生命里面一切责任和困难，成功和失败，一切经验和无可奈何之事，是将自己无条件地放在上帝的手里面，接受自己其实比起其他人不是看得更加远，能够改变的东西也都不是更加多。又会不会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只是很多时是见到道，而见不到承载着道那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肉身其实也都是受着现实世界里面种种的规范和掣肘。我当然不是企图用肉身那个具体性来到暗示道不够实在，我只是想指出，我们往往是侧重飘逸的灵性，而令肉身的生命是变得是异常的沉重。今天的福音经课正好提醒我们各位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并不是好像我们的高官探访公屋那样，坐下喝杯茶谈几句就收工。或者好像有一次，我记得有机构找几个有钱人是去住的劏房，限制他不准花多少钱，他们施尊降贵地来到去体验一下基层市民的生活，然后表示他们几个明白基层市民的处境和需要。但耶稣基督他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一个好像你好像我这样的人。翻返到我们今天那个的经文，是耶稣出生到他三十岁出来传道之间，福音书只是简单地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直到他十二岁，玛利亚和约瑟就带他上耶路撒冷守逾节。因为按住犹太人的习俗，犹太 的少年人是到十三岁的时候行成人礼，就好像是中国传统的立冠之年，或者如果我当中有潮州人呢，之后唔知係14岁或者15岁就所谓出花园啦。咁呢就係佢即係正式踏入一个成人阶段。按住佢哋嘅习俗呢，即係犹太人係13岁行成人礼，成为一个真正成为一个律法之子，成为犹太会堂嘅一个正式成员，承担起割礼背后一切嘅义务同埋责任。 因此即是耶稣当时是差不多是到行成人礼的年龄，他跟从父母去上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很可能是他行成人礼之前是一次的遇袭之旅。福音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很可能那一次是他第一次是跟随父母上去耶路撒冷。经文记载至其完毕的时候，他们准备回家乡，玛利亚和约瑟和以为这个耶稣是跟他们同乡的小孩子玩在一起，因此就没有理会，就一起起行。况且耶稣即是未出个醒，即是量他都不敢，即是那么大胆，即是不跟着大队啦。咁因此走咗一天嘅路程，佢哋先至发现唔见咗耶稣。於是唯有折返耶路撒冷，恐怕耶稣係因为人太多而走失咗。返到耶路撒冷又过咗三日，佢哋惊讶地发现耶稣竟然仲留喺圣殿里面，同文士同埋教法师讨论信仰嘅问题。圣经冇记载呢几日耶稣点样过，食啲乜嘢，住喺边一度。总之他就是气定神闲地在圣殿里面跟大人倾谈关于圣经和信仰的问题。你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流落在京城四五日，而所有他遇到的人呢就并不关心是跟他走他的家人，即是找他的家人，而是兴致勃勃地跟他讨论信仰的问题。这个是很奇怪的。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即是这位上帝的独生儿子，他并没有以一个很权威的姿态跟那班学者专家来对质。圣经只是记载他一面听一面问，但奇怪的是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样我想即是不其然令我想到所谓那些 Socratic dialogue，即是苏格拉底，即是他那些的即是学思考方法都是方式都是透过的问题的方式抽丝剥茧来到去引出那个的问题核心。而一个传统犹太人犹太教的小孩子竟然用一个最经典的即是希腊哲学的方法去探究真理，这个也是即是令我感到一些惊奇。其实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有十二岁小孩子的表达方式，各位成为肉身的道并没有越过人性那个定限，以神同的姿态来到去自我呈现，即是既惊死了叫人拍案叫绝。他反而是完全安于人世间一切历史社会文化外在内在的所有的定限，恰如其分地来到去表达自己。其实让你不要忘记他所做的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毕竟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问问题的啦，是不是？那他都是即是一个小孩子，他都是来到去问一个问题，但他问的问题呢就叫那些的教法师都感到惊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真理就很自然的透过问题的核心要害呢，是令听者感觉稀奇和信服。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真理并不需要好像圣旨这样被宣告出来，而领受的真理的人也都不即是无需跪下接旨。很多时候真理反倒是透过我们是不是对真实那个问题的醒悟来到呈现出来。或者我们都有经验，我们是不是听得入一些道理，往往是决定于所讲的是不是回应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在少年耶稣身上，我们认识到真理并不是需要大声公来到去讲出来。在约瑟和玛利亚找到耶稣之后，他们向耶稣表达他们的担忧。玛利亚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其实他们的反应其实都是很人之常情的，是吗？毕竟耶稣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反而耶稣当时的答复从任何角度来看呢，都好像有些不近人情。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因此圣经说，即是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即是 12岁细路仔会讲啲咩嘢，因为其实系可以完全理解。嗰、那个答复亦都显示到佢对自己嘅身份系有所醒觉。圣经跟住记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是跟住嗰18年，圣经就再冇任何对佢其他的记载，只是简单咁话，耶稣嘅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同增长。而从佢对自己身份有所醒觉，到佢正式出嚟传道嘅嗰18年，耶稣大概就系跟住约瑟学习木匠嘅手艺，成为一个木匠，老老实实咁做一个人。我哋好多时都系即系concentrate， 即系集中喺佢最后3年嘅传道，但系我哋好少谂。究竟佢前面嗰30年系点样过咧？佢就系咁嚟到做一个人。喺西方民主社会，基督教系一个相当体面嘅中产群体，有时甚至会不自觉地对相对落后嘅地方、制度同埋人表现出唔理解，甚至唔耐烦。我哋虽然唔需要为自己嘅背景、出生同埋社会地位感到歉疚。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儿子曾经出生于一个不显眼的社群，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国家身份的民族。他选择出生的地方是没有出过任何显赫人物的穷乡卡利利。他在一个基层的社区度过他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向一班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宣扬一个仁爱和公义的角度。他甚至不是好像保罗那样有机会去到京城罗马，来到向一些有识之士来到去申辩。他在生日子确实是寂寂无名。基督信仰是一个历史的信仰。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揭示自己，透过他，上帝同时是向人类历史里，在人类历史里面揭示自己。特别是大部分无名的群众，而这部分的历史往往是被正统历史书所遗忘的。对正统历史来说，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但是主耶稣所关心所生活的就是在这一班的人当中，是将上帝彰显出来。因此其实也都有只有以呢样嘢作为起点，上帝嘅信仰先至可以变得嘅可能。意思系佢并系体面知识分子嘅专利。我哋必须系自己具体生命嘅处境里面学习信心，唔单止系各样嘅压制同埋逼迫当中，亦都系喺我哋周边出现嘅挣扎同埋盼望之中。我们不仅仅是反对违反人性的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我们也都挑战不同歧视底下剥削人民需要和梦想的民主政体。我们不将政治的诉求等同于信仰的理想，将政治的理想等同于上主的角度，明白到人间的制度永远不能够绝对地克服人性的堕落。曾经成为肉身的主并没有被黑暗所吞噬，或者被自己百姓的拒绝所压倒。他的亮光能够胜过一切的幽暗。我们必须进入自己当下的历史，以周边受压迫的大众所显示的生存意志，去滋养我们对生命的盼望。我不能够讲得比潘霍宏更加好，他说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也就是一个人所以成为人和基督徒的意义。这样当我们已生活于今世而参与上帝的苦难，成功怎能教我们傲慢， 失败又怎能使我们走入迷途呢？希望今日的经文、圣诞的回忆和反思，来到去重新让我们反省自己基督徒的生命。多谢。